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在暑期，我们有不少弟兄姐妹都出去了。我们前几天参加罗德岛退休会，一些姐妹说，弟兄姐妹说很好，不回来了。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只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去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去寻求神的面。哎，我们本来没有很好的预备，但是在那里经历到神，非常奇妙。其实我们讲，在家庭基督徒的家庭生活中，常常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特别在人家庭的难处中，也能遇见到神。中国有句话，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从网上一看，这句话竟然写了很多的书出来。古往今来，家庭问题太多，有说不完的话，总结不完的教训。我们前面讲过，七月初那个主日圣餐讲到大卫，大卫那么爱神，因为一天的疏忽，发生了淫乱，杀了人，以致他的四个儿子，最好的儿子，在他看来是最好的儿子，都是年长的儿子，最后都互相残杀而死。所以家庭，从我们圣经，如果我们从我们一个谦虚的心来看待社会历史看，家庭是世界上最大的战场，家庭是人类社会从古到今延续的战场。我们一直老关心啊，当然也是应该关心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战争动荡，那种战争动荡可能持续几十年上百年，最久的号称百年战争，但是我们叫家庭战争几千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祖宗犯了罪，家庭就陷入咒诅之中，问题太多。每一个家庭，像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在这里讲句诚实话啊，稍微就是我其实牧会真是不久连连，跟有些家庭稍微有一多的交流，跟弟兄姐妹有稍微多一点的分享，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各种各样的难言之处，说不出来。我们的基督徒家庭也是，我们甚至生命很好的家庭也有各种各样的我们不曾想到的难处。在这里说难处是说和没说罢了，而且这个难处呢，是一时的难处，还是持久长久的难处？有的可能持续这个人伴随着终身的难处都有。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待这些各种各样显露的长期持续的家庭问题呢？我们今天就通过圣经中的一个人物雅各，我们来看我们在座的我们基督徒的难处，真的是处理不好、处理不了吗？真的是非常的难吗？我们今天就看看圣经雅各他的家庭的难处是多么大，他是怎么解，神怎么带领他解决的。我们知道雅各就是一般号称以色列的直系祖宗，三大祖宗之一，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当代以色列民族的名字就来源于雅各，他后来改名雅各。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个话题，神为什么要把雅各改名叫以色列？这跟他成为以色列的始祖有什么关系呢？雅各这个人，你知道他叫在以色列文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在座应该有弟兄姐妹知道雅各叫什么意思？希伯来文，用我们中国话叫怎么说？哎，我那个打上有啊。其实我们在查经资料经常说叫抓住，如果严格从希伯来文意思来，他抓住脚哈，这跟他一个经历有关。哎，这个是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是他妈妈利百加怀的双胞胎，在出生的时候 一早先出来，他手抓住他的脚啊出来，他们在肚子里，某妈妈的肚子里就开始打仗了，一直打到临出生。哎，他这样的，哎，他爸爸就给他起名叫雅各。就他抓住他的脚，意思焦点就说抓住，这个词是就是雅各他大半生的经历，他事事都想抓住拿到，看到好的就想要，用我们今天的一句话一个成语来说呢，叫争强好胜。雅各是个非常好胜的人，最好的都要，他因为到处跟别人要抢最好的，按照他理解应该是用比较合正常的方法的，但是结下了很多的梁子，特别跟家人结下了梁子。首先呢，跟他呢，跟他这个哥哥结了梁子，他跟他哥哥结了两个大梁子。第一个呢，在他哥哥是喜欢打猎，雅各喜欢在家里，也是放牧，也是种下农业的，牧人一般稍微兼带农业，他喜欢在家里待着。有天他哥哥在外面活动打猎回来，在山野打猎，你说那是非常疲累的，回来累得不得了，看到他弟弟在那炖红豆汤，很好，说弟弟给我吃吧。哎，雅各那时候摆姿态，说可以，我们做个交易，我给你汤了，你把你的长子名分给我。长子名分代表什么意思呢？就当时长子代表一家之主，而且作为长子拿遗产的一个人打算两分。就雅各看中这个长子中间的好处，姨嫂当时饿得慌，说都行。雅各说还不行，你说给我还不行，你要发个誓，说我说了给你一定给你，我们说要掷字有声，要对天发誓的。姨嫂当时饿慌了，说行就给你吧，我对天发誓，就这样的。这样就姨嫂圣经说他轻看长子的名分，把他卖给了雅各。你看雅各是个什么人，很精明，时时在算账的，而且呢他做事都很有规程的，谈生意而且最后还要签个合同的，还要对天发誓，精明能干，算按照现在说很懂法律，做事滴水不漏的人，是个精明的人。这样得了也就罢了，作为姨嫂可能是半真半假，作为他是非常认真的人，但是哥哥呢也没有太在意，也就算了。但是也就是他们中间有个生意了，有个交往了。后来呢，在他姨嫂后来的40岁成家立业，娶了好几个老婆，娶了老婆以后，后来渐渐只是那时候都大了，只是那时候雅各都70-80岁的人了，古人比较长寿。在那时候他的父亲姨嫂年老，就跟他那个姨嫂说，我要年龄大了，我临终前要给你一个祝福。古人非常看重一家之主，或者看重领袖对别人的祝福，很传统人非常尊敬长辈，尊重领袖的看祝福。他说我要临终，我现在觉得我要不行了，那个姨嫂说的，我要给你祝福，给他长子祝福，因为他喜欢大儿子，他妈妈利百加喜欢雅各。那他就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打点野味给我吃一下，吃得开心，我就好好的祝福我的大儿子。被他妈妈听到了，他妈妈就告诉雅各，你父亲要祝福你的哥哥，我希望这个祝福落到你身上。雅各当时呢还有点想说，他这个哥哥指的是比较粗暴的人，他说万一我抢了这个祝福，跟一个跟哥哥结梁，另一个他爸爸万一不喜欢咒诅也很好嘛。他说我算了，但是他妈妈说还是落给你，他妈妈喜欢偏爱他，有点偏爱。但是他妈妈也在他怀孕的时候就知道他这小儿子以后是家庭一家之主，他有很多的原因，就是他就偏爱这个孩子。然后他长话短说，就是妈妈跟雅各串通了一个计谋，雅各乔扮成姨嫂，然后拿着一个做的羊肉给他吃，得到了他父亲的祝福，很美好的祝福。刚刚祝福结束走开，姨嫂回来了，做好东西给姨嫂吃，姨嫂说我已经祝福了， 那时候一早知道我的弟弟抢了我的祝福，说你抢了我的长子名分就罢了，你现在把父亲要临终之前的祝福都抢去了，你这个兄弟我不认了，不但不认，万一父亲撒娇一走，我要刀把你杀了。他在外面跟别人放话，可能不是说了一两次，这个话就传到他妈妈李百家的耳中，他妈妈就被吓坏了，然后就赶紧打发亚哥说，你离家吧，你投奔你的舅舅去。而且李百家跟他妈妈说，跟他爸爸伊萨说，他说的我不喜欢我的大儿媳妇，我要让亚哥出去找一个，到他舅舅那里找一个合适的媳妇，以这个名义。然后呢，他爸爸也祝福他，就离开了。在仓皇离开之际，其实也有点难受，虽然当时亚哥其实年龄蛮大，壮年时期了，他在走路过程中，在一个地方，后来他叫伯特利，在那个地方夜里睡觉，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看见天上有梯子，一个梯子通到天上，而且有天使从上上下下，在那里耶和华神在梯子上说，他说我是你祖宗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我要让你后裔众多，你现在去你舅舅那里，我与你同在，我要祝福你，在那里说我要祝福你。特别他那个神在那个梦中向以撒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你到你舅舅那个去路上，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他在离家出走之际有点心慌意乱了，他应该按我们现在理解是个基督徒世家之人，知道有事，但是你看他的经历呢，他觉得这是他爸爸的神，他爷爷的神，但跟他没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关系。这是在流亡过程中忽然做了一个梦，神跟他说话。在当时他正在有点忧虑的时候，神说了，说我要与他同在，要祝福他。哇，雅各醒了以后他非常的有感动，雅各这个人就做事很认真的，醒了以后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说这地方何等可畏啊，这是神的殿，天门在这里啊，神竟然跟我说话了。既然天门立马把所整的石头拿出来竖起来浇了油啊，然后把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神殿的意思。然后雅各在那时候很奇怪妙，他也跟神做起生意来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有意思啊。二十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他在这里跟神怎么做个生意呢？做个交易呢？就是你与我同在，保护我，这个保护我给我什么？给我吃，有吃有穿，他要求很低的，给我有吃有穿，然后有一天我还能再回来。他跟他妈妈关系很好，我再有一天看我父母，特别看我妈妈啊，那我就非常的感谢神了，我就认为你是真神，那时候你就成为我的神了，说明现在这个神是不是他的神？不是。所以说基督徒世家我们看到信神，他是不是跟神有真切那种私人的亲切的关系来？不见得。雅各也是这样的，这个精明的人因着一个梦他很震惊，古人呢一般也蛮敬畏的，他就跟神许愿，你帮助我赐我平安，我就要听你做你的，我就要跟随你，你成为我的神，而且以后呢我要在这里给你做殿，我还要奉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是不是 在我们寻求上帝的过程中，在我们信主想服侍神的过程中，说啊，我也祷告有一个心愿，帮我完成某一个心愿，我就到来教会受洗了，帮我完成某一件事啊，我以后就好好信神，我就相信你的话了，有没有呢？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这种经历？我听弟兄姐妹的见证，其实多数都有信主的时候，因为神给了我什么好处，我决定跟随神。雅各当时就这样子，其实我自己能够服侍神也是这样的。我当时在写，我已经信主了，信主以后呢，我有个很大的难处，我的博士论文写了五六年写不出来，最后一年学校在催我说，你赶紧写出来吧，不然取消你的入学资格。我那时候就祷告神了，我说神啊，你这么有能力，你也曾经帮了我很多，你把我这个我认为最解决不了的事解决了，你以后叫我做什么呢，我都愿意听话了。因为华人，我们中国人说做一件事要把它做好，做不好很丢人。我就觉得我这个博士论文做不出来是我很当时最大的羞辱，很奇妙，很快的做好了。所以以后神不知道我做啥，做传道人呢，我就乖乖的去了，就是跟神做一个交易。其实我在出来后来的博士论文写好，我跟神还谈了几个条件，今天我就不说，以后有机会再讲。我想每一个人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中，特别生命早期阶段，常常跟神谈判讲条件。神喜悦吗？你说神喜悦不喜悦？我们看看雅各后面的经历，你知道神对这件事怎么看的。雅各因着神向他显现说要帮助他保守他去他舅舅拉班那里，他就许愿，如果成功了他就做愿意跟随神。到那里去他又没有很好祷告，你看圣经记载他是基本上也不祷告的人，就像我们很多信主以后不爱读经不爱聚会的人。但是在那里呢，真是神允许说我与你同在，我赐福没有落空。在那里，在他舅舅家，他舅舅跟他一样也是很精明的人，而且也喜欢做生意，他跟他这个外甥做了三次生意，三次大合同。第一次把他的小女啊拉结许配给他，干白干了七年。第二次又说把长女利亚说又那个，然后再算七年，两个七年就是娶了两方老婆。啊，后来两个老婆因为这个孩子的问题，又得了两个使女，两个老婆，两个小妾，生了十二个孩子，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而且呢，这个十二年14年满了以后呢，他岳父还说了一句话。说哎呀，自从你来我家，我家本来是个普通人家，现在你来了，我家成了当地的名门望族，发大财了。拉班当时他说了句诚实的话，应该说他信神，但是估计不是耶和华神。但是他这里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了你的缘故，虽然我看你不像一个很信神的人，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他讲过他的一些经历，他也知道他的家庭信仰背景，就是我知道你，我因着你得福分，是神帮助你。在这一方面说的神很厉害，另一方面说呢，其实你雅各让我赚了得了很多呢，其实不是你的功劳，是那个神的功劳。所以以后说你还再留下来啊，雅各立马就跟他的岳父谈判了。我留下来，我能得什么呢？他岳父说可以，我们谈条件，你把我羊养得怎么样，我会把部分羊分给你。这样他们就谈了合同。在这个六年中，他的岳父把他那个合同连改十次，也就是半年把他合同改一次。为什么呢？每签好一个合同，养了羊说什么羊分给雅各，雅各的羊特别肥壮，他岳父的羊呢，其实岳父的羊其实也是很好的，就是没有他的这个女婿多，他就觉得这个女婿肯定弄鬼作假， 怎么把这个，其实他这个合同是我们说当时是口头合同嘛。所以岳父就非常恼火。但是这个六年他的羊群越来越多，而且因为羊群多了，可是换卖钱和买了一堆的奴仆，所以雅各跟他岳父帮他岳父打工的时候成了大富豪，而且比他岳父还有钱。岳父一家人脸色越来越不好，在那时候神又告诉雅各了，说你要回家去了，回迦南地。他听到了，他就跟他太太商量，太太说我父亲对我们确实不够好啊，我们走吧，不打不辞而别，立马偷偷跑了，而且跑得非常快。那个岳父他带着雅各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们财物奴仆大批人马走了，走了一段路程，他岳父才知道，然后率着他的亲人们都是追到第三天才把雅各追上。你说雅各是一家老小，竟然被这些青壮年追了三天，追到了。他舅舅本来要跟他理论，但是在追的过程中，神在梦中告诉雅各，你不能跟你的女婿论好论短。人在梦中见到神他是知道的，他那时候后来见了雅各，他把雅各臭骂了一通，也没有特别说什么事，当然还发生了一些其他情况。最后他们呢就立和好的约，拉班还祝福雅各和平平安安的离开。这就是我们今天讲雅各跟神摔跤的前传。他梦到神，跟神度生命，神保护了他，赐福了他，但是因着他这种性格，他跟他岳父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再一次逃亡回家，被他岳父追上了。但是因为这是神的干预，化险为夷。你说雅各开心吗？他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恩。在那时候，我想在回的路上，经着他跟他的岳父这个和好，他就充满了感恩。人在感恩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情况，他首先呢在感恩送酒岳父感恩的过程中，忽然看到两个天使走过，他说这是神的军兵。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路上看到人可能认为是人，但是有的又说你的经历说那是天使。雅各在那时候看到两个人说这是天使。我们在人生中得很多人的帮助，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不管是信主不信主都得了很多人的帮助，只是说你知道这是人的帮助，不知道这是神安排人的帮助。雅各以前呢，他觉得他的努力是他自己挣来的，但是在他离开舅舅拉班的时候，神告诉他是我帮助你胜过你舅舅。今天借助他这个跟他舅舅的和好，他在路上看到有两个军兵走过，他就告诉家人说这是神的军兵。那时候他就忽然想到神派天使与他同行了，保护了。你就可想雅各在回归家乡的路上连续的经历了他认为不可能的几件事，他跟他舅舅和好的离开，他现在又碰到天使军队在路上跟他相遇，我想他相信这是神的保护。在那时候呢，雅各逐渐他觉得神与他同在了。当他遇到与神相遇初步相遇以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要借助这一个美好的经历，他认为他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在他遇到两队军兵以后，雅各在这时候说，我现在不急着回家，不急着见着我父母，我先要跟我大哥姨嫂的关系解决掉。他要派那个打发使者去见姨嫂，到以东去找他哥哥姨嫂，才知道他现在去的另一个地方。到那里说，我主要你们对我主姨嫂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 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很奇妙，当一个人很多的问题解决了，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时候，他就容易谦卑。哎，他就心里忽然说，我现在不能跟以前一样过活了，当我回去，回到神应许我当去的地方，我要把我一个历史拦处解决掉。所以一个人真正信神，就像马太福音讲，他到神的殿朝拜，忽然想到我跟谁有仇，我要去跟他认罪和好。雅各的经历就这样，就是一个人真的被神摸着了，他的生命会有所翻转的，他会去面对他认为不能解决的难处。我们常人碰到极大的难处是逃避、掩盖，甚至一辈子，直到死亡那一刻，他在回去的路上，他觉得我要去解决。所以一个人真正被神摸着的人，他一定会有新的不一样的表现，跟世人完全不一样的，知难而进，愿意按正道。所以我们也说，雅各虽然很强夺，喜欢争强好胜，但是他知道对错以后呢，他也愿意按照正确的方式知难而进。在这个时候呢，他哥哥以扫愿意接待他吗？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悬念了。他打发的仆人见了以扫以后呢，以扫呢，他的回来的仆人告诉雅各呢，他说他离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600人正引着你来。以扫一言不发，他其实雅各这是蛮谦卑了，说我是你的仆人，我得了这一切，现在都是你的了。就是以扫雅各在这处承认他哥哥是族长，是一家之主，我愿意降服在你的权柄之下。他愿意放弃他的长子权柄，至少在名义上，就是为了和好，他愿意付，他把他的一切想交给他的哥哥。他说我把我的发达都献给你。但是他哥哥不说话，带了400个人，你说带的是什么人？会带他的儿女孩子们吗？看他那种气势，应该带400个家兵奴仆来了，兴冲冲而来。你说雅各看了这个，听到这个传话，他当时就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忧愁。那时候雅各又开始用他的自谋了，他立马把他的家人和家财分成两队。他说了，32:8说，万一以扫来把我这队人马灭了，我还有残存的一队，我家人还有后代的，还有家人还有点财产。雅各想一想呢，即使这样做心里还是不妥。那时候呢，他真正才开始求告神了。他是神的孩子，但是圣经记载到这个时候，他才是主动的求告神。因着哥哥，他认为哥哥要来追，真的要来追杀他的时候，他祷告怎么说的啊？如果我们能看这个字比较小，能看能读的，我们一起读好吧。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呐、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约旦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雅各在那时候真的谦卑起来了，他不仅跟以扫说我是你的仆人，现在对神来说，我知道我到这里来，你厚待了我，我现在所得的我一点都不配。我先前只是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当时就是孤身一人，现在竟然有两队人马，你过去帮了我，现在来求你帮我脱离我哥哥的手，因为你允许我。他紧紧抓住神的话，求感，首先他有感恩，也求神帮助。祷告后呢，雅各来当夜 价格得安排家人住宿。你说住下来他安心吗？他还不安心。雅各是个很聪明的人，很精明能干，他想跟哥哥和好不成，听到了一个很大的恐惧的信息，先有把自己的人财 人他的家人和财物分成两份，接着又祷告，祷告还是不平安。你要看圣经记载，他家那时候又来想主意了，想了怎么办呢？他说我可能我的财物还不够，他就送了很多的财物，羊、山羊、绵羊、驴等等等，分了五对牲畜，每一个请个领驴在前面带路，而且每五对财物呢都分都一点距离，浩荡大军连夜出发，每一队都交代他，你见到以扫的时候都告诉他，这是你的仆人雅各送你的财物。他说我这样这么多财物，这么浩浩荡荡长长大队，以扫看了一队又一队，他即使有怒气怨气，说不定他会笑的，说不定因着那个财物他会宽容我。当他把这个事办掉，他才跟全家安然入睡。就雅各在这个过程中啊，他开始信靠神，也求告神，但是觉得当然我们人也该做人的功劳。在这个过程中，他连续人的做了很多个办法，先兵分两队人才，后来又把他搞送财物重礼，他用了很多的办法睡了。睡觉以后第二日，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他打发他的妻子孩子先过渡口过去了。那是天未明，古人睡觉都很早，可能早晨都三四点钟四五点钟都走了。那时候在渡口亚伯渡口进入迦南地的必经路口，一个人在那里说让他们先过去，在那个渡口那里想休息一下，说明他也是到现在也是惊魂未定，还是很大的担心，因为他跟他哥哥结下的梁子，那个梁子太深了，几十年了，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梦很奇怪，莫名其妙有个神秘的人物忽然出现，主动要约雅各我们摔跤。你知道雅各力气是非常大的，按照圣经记载，他见那个拉结的时候，那在隐阳有一个沙漠中有一个大水井，上面有大石头盖住，一般要好几个人才能把水井盖转动，但是才能给羊饮水。雅各看到他那个表妹那个拉结过了，他一个人就把他抱走。雅各是个大力士，你知道他这个人，很精明，很崇尚行动，力大无比的，而且做事非常认真负责的。你看他跟帮他舅舅牧羊的时候，他诉说的，在那时候竟然在这个时候又碰上雅各这种人，你说雅各那是有人在主动挑战他，他能胜过雅各吗？说他们俩也较上劲了。摔的时候竟然那个人主动挑战，估计也这个神秘人物也是个厉害角色，两个胜负难解。天要亮了，那个人就跟雅各说就让我走，雅各说不行，胜负未明，不行，不让他走。他知道那个人很厉害，他说厉害的人嘛，他就说你帮我祝福吧，帮我祝福。那个人呢听了这个话，有点他我们不知道怎么想的，还很奇怪，他用手一摸雅各的腿窝，突然腿就瘸了，估计他一只腿就重新瘸了，重新瘸了。他就是瘸了，他雅各让他走吗？你看这段记载啊，还那人三十二十六，那人说就已经瘸了以后啊，还在摔，就瘸了以后，在二十六节说，那人说天里面的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你虽然比我厉害，把我弄瘸了，我还不让你走。你要给我祝福，现在了我估计我打不过你，但是你不给我祝福，不让你走。所以雅各处处都要强，在那个时候呢，他有种怨气，争强好胜的，没有争赢。但是他也绝不认输，所以那个人就说了句话，你要是就说了些话，就那个人怎么对待雅各这个不当要求呢？因为此时他比雅各有能力的，很明显。那个人怎么？那个人就首先他不说祝福， 首先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雅阁，那人说你不要再雅阁了，他们语言都是通的，就是你不要再叫抢夺了，你现在你要叫一个新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的人什么意思呢？与神摔跤，神告诉他我是神，你跟我摔跤，你竟然不仅与人抢夺，你现在还要跟我摔，跟我斗，而且呢，你与神与人较量就得胜了。神看他是得胜的人，把神弄得没办法，说要自报家门，哎，还要跟他愿意给他一个很明确的答复，你胜了。然后雅各就追问你叫什么名字，其实他已经告诉他了，那是何必问我呢？于是就给雅各祝福。其实雅各那时候知道他是谁。雅各接着就说了，你那地方叫皮鲁伊勒，说就是神的面，他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圣名性命认得保全。在那时候他知道他见了神，而且神给他祝福。在以色列人说，一个人见了神的面，要么就被击杀，要么就神祝福。其实在圣经更多讲，我们朝见神的面，神向我们仰脸，是祝福他的意思，祝福。以色列那时候腿瘸了，从前犹太人传下规矩，就是说不吃大腿窝的筋，很奇妙。就是说在雅各一生，他愿意来信靠神，按照神的道生活，碰到极大难处的时候，神忽然亲自向他出现，而且用一种摔跤的方式向他出现。神在那时候叫他改名字，为什么叫他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还是与神相交，那个摔跤，以前是与人相争，现在与神摔跤，此时意思大体相同。这是神在这里告诉雅各，让他知道他自己，你是什么角色呢？你就是一生的强强夺夺的人，你此时你与人抢夺，你抢你哥哥的那个名分祝福，你给你舅舅的那个人，你此时也用，他舅舅首先用幽谋诡计，他自己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的。其实他舅舅，我们在这他舅舅做，他给舅舅做工，其实舅舅是他的领，是他的岳父，是他的领袖，跟他做工的是他老板。你舅舅不义，你也跟着不义，你认为你做的对吗？你认为他们这样欺负你，你就要来报答他就对吗？神只告诉你以前做的是不对的，你认为你是在与人相争，与神安排的每一个人那都有神的美意，你此时是在与神相争的意思，就是你前半生是在到处在抢争，与人相争，不满意神的安排，你这就是你的光景。你要我祝福怎么祝福你？你先把你改名了，你知道你的真实光景，你悔改吧，给他一个腿窝列一个记号，这就是你的软弱的标记，你要悔改，要信靠我。经过这一面，雅各改变了吗？雅各真的在那时候开始真的全心全意信靠神了吗？我们简单看一下雅各，因着这一次他被神改名字，触摸摔跤触摸的经历以后，后面你看他怎么，他在后面他处理他家里的问题，他怎么处理的，跟以前的方法你看是一样吗？雅各首先怎么处理跟他哥哥以扫的关系，当他看到他哥哥以扫来了，后面跟着400人大部队，当然他继续用人的办法，神允许啊，他先让他什么，先让他两个侄女和他的孩子在前去拜望他的伯伯，然后他的第一个妻子利亚和孩子，最后他最亲爱的拉结和约瑟在后面，他自己在最后哦，他在他们前面过去啊，他自己在前面，但是后面是跟着一大堆的啊，他按顺序排的啊，他一脸其次匍匐在地就近他哥哥。那时候他对他哥哥真的完全谦卑了。你看他刚才跟他哥哥怎么说的啊？他虽然承认他哥哥是他的主，我主以扫，你的是仆人，但是在这里他有没有吹嘘啊？我在拉班，我在我舅舅那里寄居，我得了很多的财物哦。我现在虽然来说，我现在愿意认你这个哥哥做领导了， 我也告诉你是我在外地发达了，现在名扬海外回归了，海归了，我是大富豪来投靠你了。你知道那时候他有谦卑的一面，但是他内心中呢还有很多的东西。现在呢，你看他走路那个方式谦卑的不得了，一年走七步，七次富婆，还他哥哥不追究他了。人真谦卑悔改，仇敌也与你和好。当然其实神早就让他哥哥不追究他了，因为他神让他哥哥在迦南地发了大财，也是人事众多。后来他哥哥主动率领家子人和财物离开了迦南道，到他那西亚山去了。这神早就让他和好了，只是他自己因着恐惧，神借着这个恐惧让他真的悔改。然后在这回来的过程中呢，他回到了示剑城，就是亚伯拉罕第一次到迦南地建筑坛的地方，他也到那地方，在那里筑坛，呼叫神，以色列的神。那时候他才承认神是我的神，他真正愿意来家庭建立一个敬拜神的祭坛。神是我的神呐，不是我爸爸我爷爷的神。哎，回来你看谦卑了，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而且信主了不代表我们没有难处，这是雅各的难处更多了。在那里又发生了些意外，他那孩子女儿被人强暴了，后来他两个二儿子三儿子西缅和利未用计把那一地的人都杀灭了。你在那寄居地竟然把主人挑战灭了，雅各说我们家族要完蛋。那就神像，但是他也没想他儿子特别说，他只是说我们要完蛋了。神那时候呼召雅各说你起来到伯特利去，到那里去给我建坛。雅各听了这话立马叫家里的人说，对家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服，你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不仅仅他个人认神，他让家人说你们都要把外邦的神拿掉，我们一起好好敬拜神，完全去你家庭祭坛。神在那时候再次，当他到伯特利的时候，神再次特别祝福他说，我给你父亲祖父父亲的约在你身上会成就。接着他又发生了又第三个难处，他的最喜欢的太太拉结在逃亡的路中忽然临产，最后在生孩子就死了。他太太在临死前拉结非常痛苦，给孩子叫便厄尼，就是苦难的孩子，我苦难的孩子。但是在那时候你看雅各怎么说，雅各说不要叫这个名字，给他改名字叫便雅悯，我的右手，一般右手比左手有力，代表这是我有力量的孩子。他仍然在这么大痛苦打击中，雅各仍然相信神。我们说这是壮年人，在壮年丧妻是人生非常大的悲剧，但是他在面临这个困境，他仍然相信神与他同在祝福他。后来真的状况连出，他早年孩子教导不好，像他一样跪着，他的大儿子跟他的一个小妾毕拉同寝。雅各人在这个时候像雅各以前的脾气，肯定把他儿子讲不灭了。那时候雅各圣经说他一言不发，你看圣经雅各自从遇见神以后，他碰到了按照我们今人想很难想象的羞辱，他基本上都是先不说话，先不说话，然后他再仍然继续前行，到他父亲那里去了，完成了神允许他回归的道路，给他父母养老送终。在这时候从来没起他妈妈那个利百加了，利百加做了错事，神把他名引了隐去了。这就是雅各改名，他愿意完全信靠神以后，他的心不一样，很谦卑，对人很谦卑，对接不公义的事他基本上不说话了，他仰望神的带领。很苦，甚至他们最后他那个几个兄弟把他那个最喜欢的倒数第二的约瑟很卖了，他也有忧伤，但是他知道不知道是他儿子们设计害着约瑟，他都知道， 但是圣经说他不说，他都不说了，他也有忧伤，但是他能受得起。按照我们常人说，他遭受连续遭受多少的打击，我们很难想象的。所以说我今天看大卫鲍森的一个讲道，讲的真的是很好，讲彼得前后书。信主以后，圣灵充满以后，不代表没有困难没有麻烦，说麻烦更多，困难更多。因为神要让我们按正道的方式来生活的时候，魔鬼就攻击，神也允许这些事发生。我们怎么面对这些接连不断发生的重大家庭悲剧，惨绝人寰，我们不能想象，也是按照我们用今天的话都没法说的一个家庭悲剧。但是雅各都忍耐过来了，那时候就改名叫以色列，都忍耐过去了。但是他也出了一个很有出息的孩子约瑟，17岁出去，后来竟然做了宰相，把父亲接过去。以色列最后享了17年的清福。你说这么忍辱负重，这么丢人现眼的人，他最后的人生结局是怎么样呢？最后的结局就是这幅图画。在他130岁的时候，他儿子埃及首相约瑟接他到埃及去，约瑟陪他去见当时的法老王。法老王怎么说？你为我祝福。法老就是当时最伟大的帝国头号首领，竟然要这一个我们认为后半生常常碰到各种各样的不义的事都闭着眼睛的人，竟然说请老人家为我祝福。他成为国王的祝福者，他成为了真正的领袖，他是在忍辱过程中。这就是神的带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家庭危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雅各一样来寻求神呢？我们有，当我们真正像雅各这样寻求神，神一定给我们足够的安慰，足够的忍耐，以致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来解决家庭和周边发生的接二连三的不义重大事情，以致家庭转危为安，以致我们家里后面出现了特别的人才，改变了整个家族的面貌，让自己老一代人物因自己一个好的孩子完全翻了身。这是神的祝福。为什么说我们说雅各身上体现了一代信心伟人呢？就是他的生命经历其实跟我们常人很接近，但是他最后能全盘翻转过来。这个翻转的关键点在哪里呢？在于他与神相遇。当他与神相遇，他完全谦卑自己，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中，以致在后面接二连三的打击过程中，他能都安然度过，以致最终得胜。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起来低头祷告。我们恩典的主，怜悯的神，当我们从雅各身上就看到很多我们的影子，我们早年真的是充满了血气，像华人一样勤俭持家来光宗耀祖，后来遇到很多的困境，你让我们信靠你。当我们信你，我们也常常认识不是特清楚，老是求你帮助我们跟你做交易，你帮助了我就愿意更好的求你。但是有一天你可能借助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极大的难处，让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呼求，求你祝福，求你祝福，似乎听不到你的祝福，我们就跟你摔跤摔跤，整夜的祷告呼求。忽然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人，你是神，我们从此就知道你此时没有撇下我们。我们以往一切的好处都是你赐予的，我们未来的难处你会带领我们解决。当我们那个时候在你面前谦卑的时候，你就成为我们生命完全的主宰，你就带领我们以后能够胜过更加苦难的人生，而且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得祝福，让我们的社会借着我们的家亲，借着我们的子孙得祝福。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学习雅各的祷告呼求， 一定要求你祝福，一定要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完全的信靠你，来解决我们堆积如山的问题，解决我们几十年不能解决的问题，让我们做你完全顺服的人，愿你做我们完全的主，纪念我们，建立我们，借此也建立我们的家庭，好给你做了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